大家好，我是石涛。在过去大概2个星期左右，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台湾、欧洲个别的一些国家，相应都收到来自于中国的，据说主要是江苏省邮寄的那种不明植物的种子。我没明白他为什么没有，如果没有邮寄地址的话，就是没有寄出人的地址的话，他怎么能够寄到这些人家里面？寄到这些人家里面，有姓名，有地址，有这个收信人的地址。但是当他打开之后呢，里面是2包种子或者4包种子，什么说明都没有，不明植物的种子。美国的农业部门发出警告，说千万不要去这个碰这些种子。因为动植物在国与国之间的相互的这种边检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表面上它是防止这种保持自然环境，一个国家自然环境的它的这种循环上的物种上和循环上的这种合理性跟它的原来的自然性。任何外来的东西一旦进入到这个环境中，它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因为它离开了原来的环境。当它离开原来的环境的时候，它在不同的天地之下会出现一种，令人难以解释，甚至人们会失控的一种场面。那多少年前上大学的时候，当时讲过，在中国的，在北京的顺义县，顺义跟密云曾经试种过北美的老玉米，这是我们当时上学学的课程。从加拿大拿来的玉米种子，种在了怀柔跟顺义，结果它种子长得那个老玉米长得说2米多高，贼粗，那杆儿都特别粗，还它不结棒子，只长杆儿不结棒子，它变成了就像那个玉米地就像一个大森林似的，那是当时讲述过程中大学讲课当中一个很关键、一个很主要的一部分，学过相应有关植物跟动物的一些课程。所以，植物种子不明的植物种子，对一个国家来讲，如果以这样的方式出现的话，其实有一种战争的概念，半拉战争的概念，对普通人来讲觉得无所谓。原因就是，一旦有些东西疯长起来的时候，它没有任何天敌能够伤害，能够维持它某种自然的状态。而如果人工想去处理它的时候，它就会带来更大的伤害。就是它终归种在地上之后，它还有跟其他的植物就发生了相应的关系。所以这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你到美国、到加拿大、你到欧盟，你如果带了一些带有种子的东西的时候，那海关是非常严厉的对待的。那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表达，就像你比如说你带个杏儿，你带杏干儿肯定没事儿。如果你带着熟的，就是一般我们吃的鲜的杏儿，它肯定不让你过去，因为杏儿里面有杏核，杏核里面有杏仁儿，那杏仁儿就是种的，类似喽。那当来自中国的不明的种子，今天在推特上被日本人发现叫什么猪笼草是什么东西？是一种有毒的东西。我恍恍惚惚的记得大概10年前左右，有朋友家里面后院里面出现类似的，他自己的太太不知道，就去抓这个草了，抓完之后他的胳膊、手、身上，肿起来得有3毫米，就是红肿，完全那个人就像不知道，真是个猪笼寨似的。那个人就跟全肿起来了，红的那种酱红色，好像是类似的草。那我看他推特上介绍，就是说这种东西是有毒的，人、动物碰上之后都受不了。那但是中共国就说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个道理基本现在外交部的发言人 他表现出来，你看到外交部的人，你就看到习近平的为人，基本就是这种态度。所以我说你连混蛋都不能骂他，混蛋骂的是人呢，混蛋总有醒悟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醒悟的时候，他们一切一切都是我是天意，基本他我是天意，我是道路，我是光明，我是正确，永远是这样。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这是发生在8月3号的大概下午了吧，川普为微软收购这个抖音开绿灯。那他大概的故事，整个故事是这样，是财政部跟微软，财政部的老板其实实际是川普，跟微软的老板把微软老板弄到白宫去了，然后谈了一番，谈了一番话之后，微软就传出来，传出微软要去收购抢购这个抖音。那抖音呢是在美国政府的突然的袭击的背景之下，其实也不太突然，大概前后讨论它的时间2个月。那它呢采取的方式基本就是在2019年春天时你看到华为的方式完全一样，开新闻发布会，雇佣白人做他的 CEO， 在北美 CEO， 对外发表声明，我们跟中国政府没有关系，他不敢跟说我们跟共产党没有关系，他不敢说，他只敢说我跟政府没关系，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们做什么，政府没要求他做什么，政府是谁？是李克强，但党要求我们是他的，哈，对吧？来挥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比二奶还好使的东西，那他不说。所以党中央，我们是不能够有任何，我们是党中央的孙子，党中央是他爹，是他娘，对吧？所以他说政府没管我们要什么，是指李克强没管他要什么。哎，这个共产党这个游戏，他在表达当中一定是符合党的宗旨的，一定符合党的要求，党的宗旨。所以他任何状多么困难的情况下，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个你要弄清楚。所以抖音的做法基本就是华为的那种概念基本类似的。在上月底，7月底，那川普表现出更加强硬，是在财政部的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背景之下，调查的背景之下，发出了极其强硬的说法，封杀抖音。结果那抖音就说话，说我愿意出售，当基本概念出来之后，我愿意出售美国的业务啊，美国的分公司我全都出售它，那连带着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是一份很大的买卖，抖音做得很成功，在美国起码有8000万人非常每天活跃在抖音的这个 APP 上，一个 APP 只能拍摄10秒到12秒的视频，然后你随便发放，所以每个人都是创作者。而当他限制短片的时候，让人们很容易看，今天的人不愿意看长东西，一个短东西能够代表其中的某种意思的时候，人们就变成了完全变成了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手机式的奴隶。8000万人，大部分人的年龄是20岁往下，所以这是一个今天出现的场面。因为他在短短1年半的时间里飞速而起，在大疫情的背景之下，人都出不了家，全都玩抖音，所以他就是这么个状况。可是当人们蹲在家里都去玩手机的时候，手机上的东西就暴涨，那亚马逊它的股票成倍的增长，亚马逊的老板一天只要仰仗股票的，只是仰仗股票的这个变动啊，$50来亿大概。所以那人就是这样喽。那现在我们的环境就是这么个环境，所以抖音是这个背景之下出现。 川普的团队里面有人，纳瓦罗坚持全面封杀，那其他人认为呢，就要去缓缓闸，说让美国公司收买他。所以川普最后做出的决定，限期由微软公司去买下抖音。那抖音在这个背景之下就非常的就非常难了。它原意就是我起码换成钱，对吧？所以抖音的大老板叫数字跳动，在北京发表声明，他不愿意看到他自己的子公司在这么赚钱这么好的背景之下被美国政府虐杀啊，还不愿意看到。但美国政府虐杀的理由就是，任何一个下载了抖音 APP 的手机都可能你的所有资料被中共当局拿走，所以这是他的国家安全个人隐私，这是他最根本的理由。那微软跟他谈判，结果昨天川普正式发表声明，给微软大概45天，他从8月1号9月15号最后期限。9月15号如果谈判成功，微软就拿走，如果谈判不成功，就封杀抖音，禁止在美国使用抖音。同时呢，他提出的另外一个条件就是微软必须至少购买 30% 的股份，就是控股喽，或者全资购买。抖音所有的资料必须放在美国本土。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